过去这两个月啊，教会的讲道，我们说都沉浸在一个爱的氛围当中。师母讲了四篇，最大的是爱，包括你的头一次的爱，领受神的爱，然后呢，包括你怎么样去爱神，接下来讲爱人如己，你爱别人不会超过你自己，所以第一点呢，你要先学会爱自己。然后第二个呢，他就讲了爱人如己的第一篇，讲到说你要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那我们的宣教士 David Bryan 呢，他在我们的退休会里面，他也阐明他自己是怎么样奋不顾身以身行道，到穆斯林的国家中传扬福音，传扬神爱世界爱人。然后江燕呢，还有我们上个礼拜圣诞节的时候，有好多位会友都见证他们怎么样经历到神的爱，或者是见证神借着会友当中会众怎么样彼此相爱。所以呢，我们想到在圣诞节这个期间，圣诞节是纪念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为我们舍身流血，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真正的实现他救赎的大爱。所有这些讲到爱的都非常的宝贵，因为爱不能够像我们以前唱的一首歌一样，爱你在心口难开。如果真的爱你在心口难开，人家就不知道你爱他了。当然也不是说为了让他感受到，所以一天到晚就爱你哦，爱你哦，哇，我好爱你哦，这个讲的人家听起来都觉得有点肉麻了啊，也不是这样子。爱需要有行动的。在约翰一书呢，三章十八节那边说，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爱不能够只停留在用言语表达而已，让别人觉得说啊、哦，感觉很好，你好像很爱我，好像很爱我。爱是需要有对象的，而且呢，还要把爱的具体行动能够行出来。阿们。我呢，很喜欢师母在讲爱人如己的时候那一篇，你再怎么样爱别人，不会超过你爱你自己。唯一唯一看起来约略等同相等的，就是你要爱你的配偶，因为呢，只有他是跟你合为一体的，他就是你，你就是他，所以你爱他呢，也就是爱你自己了。啊，所以接下来今天我要讲的就是要爱你的配偶。我之所以选这个题目呢，就是因为啊，想到要去爱人如己，哇，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爱自己的配偶容不容易？我都没有声音了，很大的挑战，可能是更大的挑战啊！如果自己最亲近的人都还处不来，都还爱不了，然后你要去谈说你要怎么样爱别人如自己，是不是有一点好像我们说夸夸而谈，有点不切实际的味道？当然呢，你不要一听到这个题目就先把自己给排除在外了。哦，牧师今天讲这个道，这个题目跟我无关，为什么？因为我是单身啊，单身的听好啊，单身的听好，你要预备自己进入婚姻， 预备自己进入婚姻，跟你自己讲，我要预备自己进入婚姻。显然我们中间单身的不多，然后呢更不敢大声的讲出来。每个人都应该预备自己，让自己能够在婚姻中跟另一半相处。不是说只有我预备就好，或者是只有你预备就好，而是两个人都要预备。但是人们心中的假象就是呢，啊，我的对象是 perfect， 我对象是很完美的，他一定是要完全来配合我的，完全 match 我的。从来没有想到过说，当我进入婚姻的时候，我是不是已经预备好我自己了，我可以配合他。你有没有想过？也许女生还想过，男生在谈恋爱的时候，冲啊冲啊，一心想要结婚，想要追到女朋友，都没有想到过说，哇，追到女朋友以后，下一步会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啊。至少呢，当师母说我嫁给你啊，答应嫁给你的时候，我十天没有给她写信，突然之间发觉，哇，他答应了，本来一个礼拜写两封的，那个时候我们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台湾，突然之间发觉，哇，责任好重啊，完全的不一样。在我的记忆里面，我想到我父亲对我大姐最严厉的一次管教，甚至于打了我大姐，就是因为她交男朋友，然后那个男人的声名不好，名声不好，但是我大姐陷在里面。你想想看，我父亲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这是让我想到说，为什么常常在婚礼的时候，你看见啊，爸爸把女儿交出去的时候，都哭啊。因为不知道将来这个女婿会不会好好的对待自己的女儿，他对女婿的认识还没有那么清楚的时候，心里面总是会担心的，这个人到底匹不匹配我的女儿，我到底交给的这一个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预备自己进入婚姻的。所以呢，婚姻的第一个要破除的就是完美婚姻的假象。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婚姻的，甚至于连童话故事里面都讲说，哇，从此以后王子跟公主怎么样，很快的生活在一起，没有说很完美的生活在一起，哎，啊，所以婚姻可以有好的婚姻 ，good， 可以有比较好的婚姻 ，better， 也可以有上好的婚姻 ，best。而上好的婚姻呢，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嘛，我不是讲说完美的婚姻嘛，是上好的婚姻 ，best 的婚姻是有可能的，阿们。嗯，好了，刚才呢讲了这个，我是单身的，现在你们单身的也可以听了哈。啊，接下来再来讲，可是牧师我是单亲，我需不需要听？或者说太晚了，我都分居了。或者是我都离婚了，或者是我都七老八十了，我们两个都七老八十了，老夫老妻了，他不可能改变。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呢，你还是要听的，因为这些个原则呢，其实是可以用在你身边的，你最亲近的人的身上。跟你总是有一些室友住在一起吧，或者是有人，或者是有你的孩子，就算你单亲，你也有孩子住在同样的屋檐下， 或者有些亲戚朋友，或者你的父母就住在很近的地方，是不是？这是一些原则。记得学娟上个礼拜他就见证了，他的父母每次有一点意见，一闹情绪，两个礼拜不讲话，哦，不是，两个月不讲话，就两个月不讲话了。可是呢，来了美国才一年的时间，进到教会里面，看到弟兄姐妹互相相爱，看到接触到神的爱了以后，他说：哇，现在在社区里面散步都会手牵着手，好甜蜜啊，重新开始谈恋爱一样，有了新鲜的这个爱意在他们中间发出来。所以呢，在婚姻中失败的人只有一种人，就是你已经放弃了。你只要是还不愿意放弃，还要挣扎，还要努力的，还要弥补的，靠着神加添给你的爱，就还是有盼望的。所以要回想自己的失败是在哪些地方，要下定决心改正自己，怎么样弥补。我们刚才已经讲了，那个七老八十的说 No， 不可能的，他不会改变的。不错，要改变他很难，但是你自己靠着神可以改变，在基督里凡事都可能。阿们，阿们。所以呢，想先跟大家来谈一谈，在婚姻的观念上，我们说有一些可能需要纠正的地方，你才能够继续谈下去。首先呢，我要讲到上帝对婚姻的看法是这样的，在创世纪第二章18节、20节、24节，来，我们一起念。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的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缝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好，我说的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配偶才是你生命中最亲密的骨肉之亲，父母子女不是那个最亲密的，他也是你的骨肉之亲，但不是那个最亲密的。要说哇，牧师你好大胆哦，竟敢这样说，嘿嘿，不是我说的，不是我说的，是圣经中亚当说的。根据圣经，亚当自己说的，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所以他的骨肉最亲的那个骨肉不是该隐，不是亚伯，他最亲的骨肉是谁？是他的妻子夏娃。我想啊，当我们进入到婚姻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认知，我们的配偶是上帝在我们这一生中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是谁会日日夜夜陪伴你一生之久？爸爸妈妈，哦，也许吧，从你0岁到17、18岁。子女呢也是一样，大概你就陪他个从他的0岁到他的17、18岁一样。但是你的配偶 至少40年，还有人过钻石婚的60年，甚至于呢，前几个礼拜还看到报纸上写，世界上最老的夫妇两个人都100多岁了，80几年。但是对于一个做父母亲的来讲，很困难的要去想说，哇，上帝给我的那个宝贝的儿女啊，我当然应该是他们最宝贵的礼物了，怎么会是那个看起来很讨厌的死鬼女婿，还是呢那个令人心烦抢走我儿子的那个媳妇。真的，我们要从圣经中来看，上帝给我们下一代儿女最宝贵的礼物是他们未来的配偶，不是我们这个做父母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上帝这样说给亚当夏娃听的时候，请问亚当夏娃那个时候有没有爸爸妈妈？没有，他们两个没有爸爸妈妈。那这句话说给谁听的？说给亚当夏娃听的。告诉他们什么？哦，有一天你的儿子女儿会离开你的。当他们离开你的时候，跟另外一半结合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懂得让位，把那个在你儿子女儿心中那个最宝贵最重要的位置，一旦当他们结婚了，你就要认清楚说，那个不再是给我了，那个最宝贵的位置应该现在要让给他的配偶的。所以同样的，我们也要看我们的配偶跟我的关系是最宝贵的，他是上帝在我这一生中给我最宝贵的礼物，我一定要珍惜他。而且一个人一生中，你跟另外一个人能够建立起最高最深层次的一个关系，就是夫妻的关系。所以我们如果从上帝对婚姻的计划来看的话，真的，上帝给我们这一生最宝贵的礼物是我们的配偶，我们要接受，我们要珍惜，要用最珍贵最珍惜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配偶。 OK， 阿们。第二个呢，我要说呢，在婚姻中，夫妻两个人是互相匹配，是互相平等的，没有什么你比较好我比较高，你比较差我比较差，这种在上帝的眼中，你的配偶是跟你完全匹配的帮助者。我们刚才看的帮助者，对不对？不是第一等的倚靠者。刚才在创世纪2:18-20那边都讲了，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在原文中就是我要为他造一个帮助者，那我觉得中文翻译的真好，因为把那个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有那个互相匹配完全对等的那个意思翻出来了。因为呢，有很多人呢，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哇，一听到说我的太太是我的帮助者，他马上就想到说，夏娃是亚当的帮助者，那夏娃一定不如亚当了。这是好像是很合理的推断，妻子不如丈夫。 No， 这真的是大错特错了。因为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帮助者完全没有那个不等的意思。你用我写的圣经软体去用原文去查一下，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字在旧约圣经里面一共出现21次， 除了两次出现在创世纪这边讲到说夏娃是亚当的帮助者之外，另外有16次讲到上帝是我们的帮助者，上帝是以色列人的帮助者。哎，请问上帝比他差吗？不会吧，你不会这样想吧，上帝比以色列人差，来帮助以色列人那个神是次一等的，是没有能力的吗？当然不是。那边讲的都是以色列人在对抗敌人的时候，在软弱的时候，上帝成为他们的帮助者，他呼求上帝来帮助他。所以不论你有多强，你总是有弱点的。举个例子来说了，我们都晓得打篮球 NBA 篮球里面最强的，到现在仍然大家认为是最强的 Michael Jordan。 但是 Michael Jordan 靠他一个人能不能够拿到这个 NBA 的冠军？不行嘛，他一直等到 Pippen 加入他的队，等到那个专门那个抢篮球还有那个阻挡的高手 Rodman 进入到他的球队以后，他们才连续三届拿到 NBA 的冠军。你的帮助者就正是要补足你那个有弱点的地方。他不见得比你差，甚至于在很多地方他是比你强的，他可以补足你那个弱点的地方。这样讲听得懂吗？听得懂哈。所以想通这一点呢，你就不会也不应该呢为两个人在个性上有那么的大的差异来抱怨了。那讲，啊，你怎么老是慢吞吞的嘛？你要感谢他，就是因为他慢吞吞，所以他有的时候呢在某些事情上帮家里踩了刹车啊。或者呢，你怎么这么不行呢，啊，就是差一点没有把那个笨字讲出来，你怎么这么不行啊，连这个都不会，连这个都不懂。你看着他笑脸对着你转过来，所以吗才需要你吗？啊，好吧，两个人互补，好像齿轮一样，你凸的地方我凹，我凹的地方你凸，两个如果都是圆的，都很光滑的，你在一起就没有摩擦力，带不动什么东西的，发不出能力来。或者两个人都是像两个太阳光芒一样尖尖的刺猬一样搅在一起啊，你伤我，我伤你，也发不出能力来。但是如果两个人就像齿轮一样卡得好好的，互相配合，哇，发出莫大的能力来。这个就是上帝说夏娃亚当，你们两个是互相匹配成为一体的意思。你这样去想，你就会感谢了。真的，这一点是他永远感谢新加坡的邝建雄牧师，是他说的，当丈夫跟妻子两个人个性越是不同的话，如果配合得好，如果配合得好，那个爆发出来的力量就会更大，当配合不好就互相抵消了。这个就是他挪去我心理上很久的一个阴影。刚开始牧会的时候，过去我老是觉得，哎呀，我跟德玉就是不一样嘛，他决定事情很快，他可以看得很准做一些什么事情，我呢就是比较慢，然后在这方面经验也比较少等等等等。但是当邝建雄牧师这样一讲以后，我就说，嗯，好，我要做那个跟他配合的很好爆炸力很强的另一半。阿们。那你呢，你怎么样？你需要你的配偶帮忙吗？嗯，好吧，留给你去想。当我们了解了这两个观念上的偏差的时候，我们再来想一想， 你要怎么样爱配偶，才会有正确的认知，才会有正确的反应，正确的动作。啊，所以你要爱配偶。我还讲到这边的时候呢，我们做牧师的一定会遇到人来咨询婚姻上的问题的，来找我们协谈的。总挂起来呢，你听到他们形容他们的婚姻呢，大概就是这三个阶段。一开始的时候，两个人爱着死去活来的，互相敬重恩爱，相敬如宾。然后开始呢，为一些小事情开始竞争了，开始吵起来了。这个时候呢，是第二个相敬如宾，在家里乒乒乓乓打起来了，吵起来了。其实这个时候呢，大部分都还有救。如果等到两个人呢，已经是到了相敬如宾了，不管是靠近了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一点温度都没有，还好冷啊，或者是呢，每次想到要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战战兢兢的。这种相敬如宾的时候，通常情况就比较严重了。那情况最糟糕的是什么呢？情况最糟糕的就是，常常来的时候，这是做先生的说，我都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子，我都不知道哪里对不起他，我都不知道什么什么什么，他怎么会想要离婚呢？他怎么会要离家出走呢？哇，先生真的是像少了一根筋似的啊。然后你就问他说，哎，你到底了不了解啊？想一想嘛。他真的是答不出来，而且呢还有很多先生还在辩说，我都没有错了，都是他的错。而女方呢，有时候在这个时候就是失望的，看他都不想看他一眼，都不想再多说了，表现出来就是哀莫大于心死的那种失望。所以呢，我要提出来第一个在婚姻中的维他命，我要讲的是维他命，不是预防针哦。因为我们打预防针就是好像就是害怕什么似的，我们讲你吃维他命的时候是什么样，不但有预防的作用，还有什么样增强的作用。所以今天要讲的是给你们一些爱情维他命啊。第一个，在婚姻里面你要爱你的配偶，你要会反省。反省跟分析不一样，分析呢用大脑是没有用心的，是用圣经里面所谓的吃了那个智慧树的果子一样，大脑中想的都是对方的错，对方对不起自己的地方，越想越气，越想越觉得自己有理，然后越想就不只是这一次了，连以前的事情也都想起来了。所有这些陈年老账都在分析中不断不断的又再一次涌出来，所以越想越不甘心，这呢就无疑是火上加油，那结果当然会更糟了。不要这样去做，不计算人家的恶。有关于这一点呢，我今天没时间讲啊，你可以听一听上上个星期师母讲的，讲到要爱人如己里面讲到不计算人家的恶那一篇，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欢迎你回去重听或者要复习。而反省呢是要用心的，反省呢是有检讨的，不是说我反省完了就完了，反省是要悔改有检讨的，是要找到自己这一方在这一次冲突当中自己有哪些恶言恶语、恶行恶状，有哪些是自己的错，我需要负责任的地方，我需要改进的地方。然后呢 下定决心去改正自己的错，改变自己，而不是先想到啊，对方应该怎么样来迁就我，要怎么样改变来迁就我。记不记得上一次师母在那边讲，我们家，我们刚结婚的时候，爱的你很好，很甜蜜啊。有一天突然，我跑到个窗台上去摸了一把，哎呦，窗子没擦。然后呢，就看着太太，太太也看着我。我们的意思就是，你怎么没有擦窗子？怎么没有擦窗子？然后两个人一问之下，哦，原来呢，我们家都是我妈妈做这件事情，因为我爸是军人，常年不在家，都是我妈妈做的。师母家呢不一样，他爸爸做的，他爸很勤劳，不但家里扫了，连门口外面的整条巷子都全扫了。哇，这个背景这么不一样情况之下，好了，你要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吗？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做？反省一下，好吧，我来做吧，我来做吧。慈母这样子看了我一眼，当然我不是那么勤快的，我没有像我妈妈一样一个月给你打扫一次，可是至少就偶尔有时间的时候就做一做家里的马桶什么清一清等等的这些。你要想到怎么样子来改变自己，而不是让对方来迁就自己。有多少夫妻在这边，你要说你的配偶是因为你的缘故他的个性改变了，因为你要他改变他改变了，有吗？那表示说还不是零呢，表示说还有很少很少的人会因为这样子而改变的。但是有多少人在这里你可以说，哦，因为神的光照而我愿意改变，然后呢我也靠着圣灵的帮助的确做到了，有没有？有，对对对，就是这样子。我这是我预计的结果，人数会多一点啊，人数会多一点，的确靠着神的帮助我们可以做得到，但是没有反省呢你是不可能的。所以没有反省，你不会发展出更多的爱来爱你的太太爱你的先生的。因为人的天性呢就是自私的，配偶的一举一动是不是常常在你的心里？你有没有问过自己，为什么我看到他这个行动我心里面会生气？为什么我会被激怒？其实通常是因为你自己心里面有某些情绪被挑动了。反省的结果呢，为的就是要找出来自己是哪些情绪会造成这个结果，然后呢就要找出方法来让自己可以调整，可以去适应。你想要去改变你的另外一半，结果带来的往往是争吵。但如果你是想到说我去调整我适应的话，那就大有盼望。所以第二点呢，我要讲的是要减半才能够合一啊。我们先重复一下，第一点是什么？要反省，反省。第二点呢，减半合一。要怎么样调整跟适应呢？有人说婚前要张大，张大眼睛，婚后呢要闭上半只眼睛。这个说法好不好？结过婚的人，这个说法好不好？挺好的。婚前张大眼看清楚了，你也祷告寻求神了，确定啊，这就是神要给你的配偶。当然这并不代表说你婚后就不会有问题，不会有争吵，那是不可能的啊。 不可能不闹别扭了。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呢，要学会反省自己，要学会闭上一只眼睛，干嘛？牧师，装作没看到，等到雨过天晴。不是啦，刚才圣经说的，两个人要成为一体。我们长这么大，我们都学过一加一等于几？二。一加零点五，一点五，一加零点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一等于一点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一。能不能够等于一？只要是零点零零零零零，最后还有个一，你怎么加，你就是永远大于一的，对不对？一加上任何大于零的数字，都会是大于一的。那你不可能说，我就是这样，我永远不改变，我永远就是我这个一，原来的一。然后你希望你的太太跟你两个人合为一，他怎么办？他就削减自己了，变 0.5 你还不满意， 0.4 不行， 0.001 还是不行，到最后呢，老娘不干了，对不对？让你去1+0才能够等于0吗？啊，不，1+0才能够等于1吗？所以呢，就是离婚，只有离婚或者是另外一半拍十二位，你才可能变成一。永远永远不可能等于一，除非你自己愿意反省调整适应，减去你自己一点。我相信你我都听过了，有人呢结婚的时候会因为挤牙膏啊，有人从前面挤，有人从后面挤，两个人呢吵得不可开交，然后离婚了，是吧？哎，我有个朋友，他们就很聪明，他们说，哎，我们要防止这一点，所以呢摆两条牙膏，你用你的，我用我的，好了。结果后来两个人还是吵架了，为什么？两个人上厕所的时候发现说，哎，为什么你这个马桶的纸要卷的那一面朝墙呢？你应该往朝外面，这样才好拿。另外那个人说，我从小都是这样朝墙朝里面呢，为什么要朝外面？外面可能会碰到你的腿啊。哇，这是真的，你听师母笑那么大声，你知道他们两个真的这样子来找过我们，为了这件事情吵的。小事可能变成大事，如果你不改变，坚持你永远是那个一，那你到最后呢，就可能真的是要闹到离婚。自己怎么改变呢？就是反省嘛，听到有好的去学习。举个例子，有一次呢，我到我妹夫家去，到这个德裕的妹妹家，到多伦多去的时候，去他们家，哎，发现他们家的厕所非常的干净，一点味道都没有。我说，哇，师母的妹妹或者是他妹夫真勤劳，打扫这么好。当然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去了，所以打扫的很好，但是我发觉不可能，不见得是这样子。因为你知道男生站着小便总是有的时候会溅出来一点，所以呢，家里那个垫在地上的垫子总是每隔一阵子要去洗一洗，或者地上要抹一抹。所以我就想，放在心里。然后有一次在谈话中无意中了解，他都是坐着上厕所的。我想，哇，这真是好主意啊！ 其实男生站着小便是什么习惯嘛？你从小被教导这样，如果你坐着尿尿呢，就不会溅出来。当然你一开始你可能不习惯，还有的时候站有的时候坐，到最后呢你就变得很习惯，你就坐着，所以我们家的厕所从此以后呢也就没有异味产生。这是什么？就你自己愿意减少一点，你自己带来的好处是两个人共享，你跟你太太要合为一，有些事情为她想一想。还有呢，我们家呢，我儿子从十岁的时候就开始变成我们家的洗碗机了。为什么呢？因为结婚以后呢，我们家的碗的大部分是我在洗。为什么？我跟师母交往的时候，我第一次牵她的手，我说：“哎呦，这个女生的手好粗啊。”那男生一牵女生的时候，师母当然不是我第一个女朋友，所以，因为他从初中开始起就在他家就在做饭做菜，所以他结婚以后我就说，哇，要让我太太的手保持比较柔软一点，握起来比较舒服啊。我洗碗，亲爱的弟兄们，听好，你希望你太太的手永远保持那么嫩的话，回家做什么？洗碗，回家坐着尿尿，他不要洗那个垫子。这些都是你可以配合做的事情。所以呢，我的孩子呢，到十岁的时候，因为他看到爸爸常常洗碗了，所以叫他去洗碗，他也就觉得很自然。阿们。第二个，减半合一，然后一起说。减半合一，为什么说减半呢？才公平嘛！不要我减 0.6 你减 0.4， 想想还是有点不公平。最好是每个人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家同样的减半合一啊。第三个呢，要正面的沟通，这个很重要。沟通当然是为了了解彼此想法上为什么会有分歧，然后愿意担当彼此的难处，或接受彼此不同的看法，寻求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标准，而不是呢，沟通的时候就是为了讲清楚，哎，今天这个事情是你做错了，为了吵清楚是谁该负责才来沟通。沟通不是要等到吵架的时候才来沟通的沟通，那个时候已经比较晚一点，当然还是需要了。吵完架以后当然还是需要沟通的，可能当场不需要沟通，但是事后一定要沟通，不然的话有的时候当场一沟通的话越讲越生气，小事还会变成大事，更糟糕的是还把陈年往事一股脑的全部都搬出来，然后呢又把不相干的爸爸妈妈三姑六婆舅舅阿姨甚至于阿妈阿狗都全牵进来了，然后呢讲的时候越想越气，你就是这样子，你永远就是这样子，你绝对不会了，好了，这些字眼，这样呢只会更加的坏事。这个呢说实在不叫沟通，你们知道叫什么吗？这叫精神虐待。这叫精神虐待。当吵架之后呢，是需要有沟通，但是有时候可以稍微的等一点，不要在气头上，结果造成的是沟而不通啊。也不要到最后变成我们刚才讲的第三个，相敬如宾，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一想到要跟配偶来沟通就啊，或者呢是一靠近就觉得他好冷啊，几个月都不讲话，那也都是很可怕的。所以呢，在这里我要说的是，正面的沟通， 指的不是在吵架以后才高叫说，哎，我们两个人来沟通一下。我讲的是在平常就要沟通，是我们说在爱的五种语言中的精心的时刻。有一个墨西哥的计程车司机啊，他有一次跟他的同事就讲，他说，哎呀，回家真没意思，每次一回家嘛，我要看个电视嘛，太太就在那边啰里啰嗦讲讲讲讲讲，然后呢又常常说我的不是啊，都不理他啊等等什么。就他的朋友就跟他讲说，那你这样子啊，你回家什么事情都先不要做，就先跟你太太先讲十分钟话，你看看结果怎么样。十分钟话哪里有那么多话好讲，哎，你就跟他聊啊，你在计程车上看到这些带着这些客人形形色色的客人呢，你跟他们讲话，你不是很有话跟他们讲吗？就这样讲啊。想一想，好吧，回家就开始跟太太先讲十分钟话。几天以后他发现，哇，十分钟话讲完以后呢，他再去看电视，太太都没有再来打搅他。然后呢，太太也开始变得很开心啊，有说有笑的，也不再唠叨，说太好了。可是每天故事有限呢，怎么办呢？他就跑去问同事，哎，干嘛干嘛吧？你那边你带客人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好讲的？所以他回去呢，每天都跟太太开开心心讲十分钟话。后来他太太呢，把这个先生跟他讲的话就写了一本书，《计程车司机的生活》。哇，多好，多有趣。我们也看过讲说，一个太太在一边跪在地上擦家里的地板，一边擦一边心里埋怨说，哎呀，我真是命苦啊，跟我妈一样，我妈也是这样子，每天在家里就是擦地板擦地板，我爸爸就是坐在那边什么都不管。现在呢，我的先生也一样，坐在那边看电视，我在那边擦老半天，他都没有讲一句话。然后他突然想到，哎，刚才先生不是跟他讲说，你可不可以不要做了，跟我看一下子篮球赛好不好？他想，好吧，今天不做了，就去跟他先生一起看篮球赛。看着看着看着，他没什么兴趣，他就睡着了，睡在他先生的怀里面。哎，等一下醒来的时候很好啊，先生也很开心，他也很开心，就发觉说，哇，两个人在一起，有的时候家不是那么干净，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家里是100分的干净跟98分的干净差不了那么多的，甚至于跟90分的干净都差不了那么多。但是呢，如果能够两个人好好的沟通，有交往，有精心时刻，就非常的重要了。记得了，对你的配偶呢，仍然要常常的说对不起，我爱你，谢谢你。说，哎呦，真的不好意思说，那就拍他三下，谢谢你。啊，对不起，我爱你。久了他就懂了嘛，对不对？就变得很有默契了，就很好了。你不说出口，他也知道你的心意了。还有呢，我们刚才讲了，夫妻啊是一体，孩子呢比较远一点，夫妻是真正的骨肉关系，孩子是需要独立离开的。但是呢，你要记得，你们是相爱的父母，是对孩子最大的保障，给他最安全的保障。只是呢，什么事情都会有人唱反调的。为什么？我就听过人家讲，只是牧师，你不知道，我的先生不讲理，占尽我是基督徒的便宜。 有些要求根本不合理，有没有？有些要求根本不合理。好了，还是请你去听一听上上个星期师母讲的《爱人如己》当中讲说，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在你吃亏的时候，你如果连你的配偶你都没有办法陪他走这第二里路，你还想要说啊，我跟外面的人爱人如己的时候，我可以陪他走第二里路 ？No， 门都没有。然后在这个时候呢，你要相信，我也相信，上帝会为你伸冤的。你陪他走第二里路以后呢，上帝会为你伸冤的，他有一天他会醒过来的，你到最后绝对不会吃亏的。好，所以我们一起说，我跟我的配偶要有正面的沟通，没有配偶的跟你的好朋友要有正面的沟通。 OK， 好，再来第四个呢，你对你的配偶要主动的表达欣赏和感激。有时候呢，我们会对来协谈的夫妇，我们说，好，请你写下对方在婚前的优点，还有在婚后的优点。然后就问他了，为什么现在你只看到对方的缺点？或者为什么你会失去了在婚前的优点？比如说男生追女生的时候，哇，有耐心，有爱心，有温柔，有体贴，结婚以后就没有了。有多少人你太太在上床以后说，哎呦，我有点口渴，先生说，好，我马上下床去帮你拿一杯水的，怎么就失去了？这时候啊，听到最多的借口就是他又没有对我好，我干嘛要对他好？他不如以前那样对我好，对我体贴了，我干嘛要先对他好？大家都没有先给，就总想要先从对方那边得着爱，这种呢是错误的期待。跟旁边人讲，是错误的期待。要这种呢，会给撒旦留地步的，你不相信吗？你看看那些迷韩剧的，他们怎么迷？他们都给那个韩剧中的那些，不管是男主角还是女主角，好像这些男主角女主角一天到晚都不必上班，不必打扫家里似的，都只是在那边，哇，又送花，又送吃的，又送药，又买衣服，又什么的，哎呀，体贴的不得了。他都被这些男女主角给迷昏了，然后一旦跟现实中的丈夫跟太太这个一比较呢，哎呀，就生起气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要旁边出现一个小王啊，小三啊，明明还不如你的配偶的，哎，怎么搞的就被迷上了，就沦陷了。明明他不如你的配偶，就沦陷了。所以这是不是给撒旦留地步？所以呢，即使是婚后，你还是要主动的关心，不是把配偶当作空气一样。他如果穿了一件新衣服，然后呢，到你的面前，怎么样？怎么样？今天怎么样？你就知道他做了新发型了，啊，或者说是买了新的耳环了，真的秀给你看，或者他穿了 新的香水，你都要有感觉啊。然后呢，先生呢，你跟他讲啊，家里那个灯泡坏了，他就马上把它换好了。你要夸奖他，哇，你好能干，下次呢，他就会连马桶都会换，然后连那个厨房那个 sink 底下那个搅拌器啊，他都会换的。哎，我不是讲别人，我讲的是我。你如果都不夸他的话，到最后就会跑去跟人家讲说，哎，拜托拜托，我们家那个灯泡坏了，你可不可以帮我换一换？人家说你先生呢，他不行啊。菜烧的好，要夸奖一下。我记得我第一次烧这个蒜苔炒腊肉，太太吃完以后说，好吃，像我妈妈炒的一样。哇，那是最大的夸奖，像她妈炒的一样，太不简单了，下次再炒给她吃一次。当然了，如果说先生穿得很邋遢，邋里邋遢的，做太太的也要讲，要不然他去参加大家一起聚在一起的时候，你也觉得没面子。所以看不顺眼的时候，有时候也要讲，当然有智慧一点讲，哎，去换一件衣服，这件看起来不怎么配你今天的样子，就好了。先生有职务加薪升等的时候，不要把它当成理所当然的，要在儿女的面前夸他一下，你爸好棒啊，对吧？这样子他就让你越来越多的盼望而不是失望。我记得我们在加州的时候有一对夫妇，太太每次带着小孩来参加聚会，参加教会的活动，先生总是把他送到门口就拜拜走了。碰到这种情形，一般的夫妇会怎么样？太太呢回家就抱怨了，你就不能够跟我上一下教会吗？你就不能够怎么样吗？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越讲先生就越不去。这是我们遇到的情形，大部分是这样子。我们的那一位太太呢，她就回去跟她听了牧师的讲道以后，就回去跟她先生说，谢谢你每个礼拜送我去教会，谢谢你儿子打棒球的时候你会送他去打棒球，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哎，这个先生说，奇怪哦，他没有跟我吵，跟我所听到的都不一样，这个教会我要去看看，这个神我要去看看，这个教会的牧师的教导我要去听一听，太太居然没有怪我，还谢谢我。所以呢，他先生就终于有一天跨进了我们的教会，听一听看一看。虽然没有马上信主，我记得当我们离开加州的时候，他先生还没有信主，但是他太太说，告诉你，他信主的时候我一定会跟你讲。后来等到我们搬到亚特兰大过了几个月，他太太就打电话了，哎，我先生信主了，然后第二年就受洗了。所以呢，记得一个家只有双赢或者双输，不可能有说你赢我输或者我赢你输这种事情。 合而为一体嘛，一，要不然双赢，要不然就双输，不可能一半赢一半输的。记得常常说谢谢你，对不起，我爱你。先生，记得如果你跟你太太说，哇，你今天怎么这么美啊，你今天看起来就好迷人呢、啊，保证你今天回家有好日子过 OK。 第五个呢，还有要不断的在爱中敦促自己长进，赢得彼此的敬重。中国有一句俗话说啊，妻子要能够怎么样，下得厨房，上得厅堂。这什么意思？妻子的菜要越做越好才行。然后呢，妻子不要结婚以后呢就不懂，不打扮自己，不进修，不充实自己，带出门的时候上得厅堂，带出门的时候在一票女人里面一看，你的妻子就是 outstanding。 男生也一样啊，你不要穿得邋里邋遢的去一票男生里面一看就是、所以啊，要学会彼此尊重，要不断的学习长进，不但赢得你配偶的称赞，还要赢得众人的称赞。好，时间的关系，另外一个故事我就不讲了。我们来看一下箴言第31:10-12，23-28，29，这边讲的是一个才德的妇人，当然圣经上讲了他做的很多事情啊。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练，但是我们来就练这几节，来一起。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的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她的儿女起来说，称她为有福。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哇，真的是太棒了，哪一个先生娶到这样太太就是一生有福啊。当然了，读圣经呢不要只为自己读，尤其是先生们男生们看到这一节的时候，拿这几节经文要求太太，哎，拜托你要像这个才德的妇人一样，这样要求妻子合理吗？哦，你们都不敢回答。当然合理，但是呢，刚才的减半合一里面讲了，在这个合理里面有没有包括你自己？如果太太也用这个话来要求你的话，你是不是也觉得合理？有很多人读圣经就是啊，圣经上说女人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就从来没想过说我们男人也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我们把这个话重新读一次，来，先生，看看你是应该怎么样？尊贵的先生谁能得着呢？他的价值远胜过黄金，他妻子心里依靠他，恋慕他，必不缺少安全感。他一生使妻子有益无损，他妻子在城里与本地的妇女同坐，为众人所认识。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妻子也称赞他说，尊贵的男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男生们，阿们不阿们？男生们，阿们不阿们？ 大概男生们不太好，弟兄们，阿们不阿们。我刚才讲，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不是说要在你的婚姻里面打一个预防针，啊，是给你的婚姻里面加进一些爱情的维他命。这几个当然有预防的作用，但是呢，还可以让你的婚姻更好。但不论这个维他命的外面的包装呢，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反省啊、减半合一啊、正面的沟通啊、主动的表达欣赏跟感激啊，还是要不断的自我长进。这个内中不变的成分，就是唯有从神那里来的爱，他才能够激励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改变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保护跟滋养你的婚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同彼此鼓励打气，让我们的家因着耶稣基督而伟大，让我们的家因着有耶稣同在的关系，就好像天堂一样。阿们，阿们。好，今天就讲到这里。
好，我们来回应一下哈。其实关起门来，每一个人的婚姻自己知道，我们需要有一些改善，对不对？那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你如果钱赚的不够多，恐怕还没有那么难过日子。但是如果在关系当中有一些问题，你会发现你所有的力气好像都没有了，生活也没有滋味了。所以神这么在乎我们彼此的关系，神告诉我们，只有活在爱里面才是我们最好的最好的状况。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哈，不管你现在的婚姻是怎么样，或者不管你跟同事的关系、跟家人的关系有什么需要改变的，我们就是相信，我们向上帝支取力量，他能够改变。首先怎么样？改变我自己，靠着他，我们都可以改变。
让我们同心敬拜创造天地的主，让我们齐声颂扬全能的神，用大信心来赞美主的慈爱长存。他要医治，他要拯救释放被掳的人，让我们同心敬拜创造天地的主，让我们齐声颂扬全能的神，用大信心来赞美主的慈爱长存。他要医治，他要拯救释放被掳的人，他能改变，改变是谁变成旧，他能改变，改变化枯为甘甜。当我们心未感觉，也未看见之前，他已开始，他已运行那阵在成全。他能改变，改变是谁变成旧， 能改变，改变，化苦为甘甜。当我们心未感觉，眼未看见之前，他已开始，他已运行，他在，在圣泉。
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来改变我。主，我知道我家里的气氛关键在我，要营造一个健康的婚姻，一个成功的关系，关键在我。只要我愿意改变，只要我愿意伏在你的面前，我的家就会改变，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就会改变。主，帮助我，当我不舒服的时候，我可以反省自己，当我希望别人改变来配合我的时候，让我能够减半。主啊，让我不要这么看重我自己，主，如果我愿意改变，我相信你一定会帮助我，让我所到之处是带来欢乐，主，改变我们。旧的一年过去了，不管这一年我们有多少失败，主，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我要改变，我要改变，让我的配偶有更好的日子过，让我的儿女有更健康的家庭，让我的小组充满了欢乐，让我们的教会能够真正的发光。主啊，帮助我来改变。当我刚硬在那里，当我愤怒的时候，求你帮助我。谢谢主，我相信在新的一年我们可以靠着你得胜，在新的一年我们可以靠着你得胜。只要我们愿意改变，在新的一年我们可以靠着你得胜。主啊，今天当我们听这篇讲道的时候，有很多人如果心里面觉得我的家已经不，好像已经无可挽回了，主，我们就是相信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我们谢谢你，你是使水变成酒的神。主，你第一个神迹就行在婚姻里面，婚礼上。主，我们求你把我们带回到从前彼此相爱那种帕托时候的快乐。主，改变我，我愿意被你改变，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得胜。主，靠着你，我们整个教会是一个得胜的教会，所有受压制的关系都要被释放得自由。主，我们谢谢你。好，我们来宣告，带着信心，靠着神，我们凡事都能。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温柔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在水中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从此生要靠着 主爱之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跟光火是你带领着我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众子孙要靠着主爱去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跟光顾是你带领着我的神，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在水中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神。
好，请问大家在主的爱里说对不起难不难？不难不难不难不难，对不起不难，你只要那一口气说出来了就好了，然后一说出来整个气氛就不一样了，对父母对儿女对配偶对孩子都是一样的，对不起，我的态度不好，勇敢能再加一句话，请你原谅我，包准所有事情都雨过天晴。好，我们再唱这首诗歌，对自己说对不起不难，面子没有那么重要。好，来，预备，在你爱里，
甚至做